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原来如此，超法中悟道的法理，作者台湾新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14日。我是新学员，深知宝书转法轮博大精深，却常学法不得法，学法状态也不稳定。看了许多同修交流超法背法的文章，我真心想要学好法，于是开始非常缓慢地抄一段法，背一段法。我的记忆力很差，常常好几天才能抄完背完一段，背了后段忘了前段，但我不气馁，我知道这就是修炼的过程。目前抄背到转法轮第三讲，翻阅之前抄法的字迹，惊讶地发现当时以最恭敬的心抄法的字体，如今看来却相当凌乱潦草。我体悟到师尊开示释迦牟尼佛在修炼过程中不断升华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，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。在迷中修的我，从抄法的字迹中看到自己的变化，心慢慢静下来，不求快，只盼能学好法。今天抄到转法轮中的这段法，有的人你给他看好病了，他都不理解你，你给他看病时打下去多少坏东西，给他治到什么程度，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变化，可他心里就不高兴，都不感谢你，说不定还骂你骗他。就针对这些问题，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。以前我总觉得这是反修者才会遇到的问题，跟自己无关。今天抄到这句时，突然脑袋一震，潸然泪下。原来这正是在说我的心结啊。修炼前，我和丈夫相识一段时间后，丈夫当时的男友才坦诚他和前妻有个孩子，当时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，怨他为什么欺骗我，我根本不想当后妈。更令我无法释怀的是，这孩子可能听生母说三道四，常对我不礼貌。由于丈夫很包容我，我们结婚了。婚后，这孩子的存在让我感到不快乐。不知情的亲友还以为是我贪图丈夫什么好处才嫁给他，不然正常的女孩谁会想当后妈呢？公婆有时也会要求我要好好照顾这孩子。我经济独立，有房有车，我连生孩子的愿望都没有，就要承担后妈的责任和旁人的指指点点，简直是天大的折磨。婚后，这孩子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来我家住，有时我帮他做一些事，他会觉得理所当然，他父亲不在时就对我不太礼貌，我真的很痛苦。这是我的房子，但这孩子似乎想把我赶走，但为了不为难丈夫，我常忍着自己生闷气。修炼大法后，我常想，上天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因缘？有同修交流说，师父安排的不一定是最舒适的，但一定是最好的。我想，可能是我欠这孩子的业债，这辈子就要还债。今天抄法时，我豁然开朗了。原来我拥有的一点经济能力、房子、车子，其实都是师父一路巧妙安排给我的，不是让我来过好生活，是让我有一些条件做正实法的事。就像反修者， 他自身没有功，是觉者们给他加的能量，目的不是让他发财，是让他修炼的。而这孩子对我有时不但不感谢，还不礼貌，这正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。当明白这层法理时，我释怀地哭了，原来是这样的安排啊。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，都是为了让我的心性能够从吃苦中提升啊。虽然我们还是过着一样的生活，但我的心境完全不同了，我不再只是消极忍受，我要按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，吃苦当成乐。师尊的安排一定都是最好的，谢谢伟大的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再取内心深处的利益心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5号。如今我已经在正法修炼中走过20多年的历程，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，虽然三件事都在做，可是按照师尊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向内心深处找还有很多人的执着没有去掉。今天把占小便宜的行为写出来，彻底修去它。前年5月份的一天清晨，我发完正念就去早市买鹅蛋，想去看望病中的亲属。因早晨比较忙，刚进菜市场就看见一个50多岁的妇女买鹅蛋。我急忙上前去问这鹅蛋多少钱一个。她说3元钱一个。我说你鹅蛋太小了，还3元。他说这不也有大的吗？我说行了，数数多少个。他说26个，78元。我说大小一勾，给你75元行不行？他说行。我付完钱也没看蛋的新旧，拎起来又到下一家去买，前后共买了60个。回家后打开2包蛋准备往箱里装，一对比，先买的蛋比后买的蛋旧了很多，蛋皮发黄。这时大脑反应一念，这是孵不出小鹅的寡蛋，而且拿到灯下一照，看到蛋黄发黑，心想肯定是臭蛋。打开一看，又黑又臭。我把26个蛋全照一遍，查出10几个像黑臭蛋。第二天我拿着臭蛋，怀着祥和的心情去找卖主，想换一下，结果没找到，就去向昨天挨着蛋主卖菜的妇女。我说姐妹，昨天买鹅蛋的怎么没来？她看出是我，就说她卖你的都是寡蛋，怕你找她，今天就不来了。另一个卖主说她骗你，你骂她，往死里骂。我笑着说骂人有啥用啊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师父告诉我们要与人为善，于是向内找。其实这事儿我也有错，我说他鹅蛋小，少给3元钱，如果我付他全款，事情也许不是这样，反正就几十元钱，谁花不是花呢，没关系。说完我就往家走，怨气也没有。进屋就把认定的是臭蛋的10几个蛋都打开，结果一个臭的都没有了，全是好的，太神奇了。假设我没少给人家那3元钱，可能一个坏蛋也没有，这不明摆着取我占小便宜的利益之心吗？修炼是极其严肃的，这件事表面上看是小事，可对我来说确实是刻骨铭心。平时自己总认为不占别人便宜没有利益心，特别是我家开了一个小超市，卖东西时有的顾客爱讨价，我从来不还价， 总是笑着说，你说了算，给多少算多少。有时一条上等好烟才赚五角钱。因为我的驻地环境与外界有些特殊，外地来办事的人比较多，来我店买东西，我都把他们当作是和我有缘的众生，救度的对象，不是我赚钱的源泉。我的使命不是赚钱，而是救度众生，把钱财看得很淡，所以我认为自己没有利益之心，通过买鹅蛋暴露出我内心深处的利益之心。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要尽快修好自己，抓紧做好三件事，修成无私无我，用真善忍标准重塑成纯纯净净的合格的大法弟子，随师尊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化解了我与婆家的恩怨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美莲，文章发表于2022年3月16日。我出生在农村，今年56岁。2005年，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一个满身业力的我从地狱捞起，并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不断地净化我的身心，使我成为今天这样一个身心健康、道德高尚的人。我用任何语言也表达不尽对师父的感恩，写出我修炼后的感想，以此来证实师父的伟大。我命很苦，1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，撇下了我们兄弟六人和母亲相依为命。我只上了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，家里没有了顶梁柱，母亲又不知疼爱儿女，年纪轻轻的我就承担起了家里的重担。虽然我是女孩，干起活来比男孩都强势，家里家外一把手，每天没白没黑的干活，全家的重活基本上都由我一人来承担，一天下来腰酸背痛，苦不堪言。我幻想着能有个温暖的家，来自长辈的温暖，可我的命真是苦啊。1985年我才20岁就跟人结婚了，刚跳出火坑又进了苦海。婆婆和我母亲没什么两样，我天生就嗓门大，性格也率直，又是个急性子，说过的话转身就忘，可大伯嫂子却能言善辩，是个很会来事的人，拿农村人的话讲，就是没有酒肉也能把你送出二里多地，哄得婆婆一转一转的，好东西都往她家送。我无论干多少活，多么劳累，婆婆也不喜欢我，从未说过我一个好，我心里那个气呀。1986年我坐月子需要婆婆伺候，可大伯嫂偏说婆婆手脚有鹅掌风，不让婆婆伺候我，硬是把婆婆的手脚用绷带缠上了。婆婆整天坐在炕上动弹不得，没办法，只好让丈夫伺候我。丈夫整天忙地里的活，根本就不会做饭，蒸鸡蛋糕都不知道放油，煮鸡蛋也不放盐，做好饭还得分给他妈一份。我的怨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结果饭也吃不了，水也喝不下，从此得了便秘，肚子硬邦邦的，胀得不行，痛苦不堪。没办法，我就沿着炕边来回走，一直折腾了七天七夜，总算好了。1987年的一天晚上8点多钟，我和丈夫都已经睡下了，婆婆却把我们叫醒，说叔公和大伯哥给我们分家来了。我一听就火了，分家也行，总得事先跟我们打声招呼吧。连声招呼也不打，说分就分，真是欺人太甚了。我刚想发作，丈夫却阻止我，不让我说。哎，我哪辈子做了孽了？转念又一想，算了，分就分吧，早出去早清净，省得整天受窝囊气。 分家时，婆婆什么也不给我们，在大伯哥和我的一再坚持下，只给了我1700块钱和一台缝纫机，我们就搬了出去。家虽然分了，可分家不分活，到夏天种地插秧时，婆婆家的活还得我和丈夫帮着干，大伯哥一家连手都不伸，好像没他这个儿子似的。插秧的活是最累的，一晌多地的稻苗都是我一个人往地里挑，丈夫捞插秧机。晚上干完活回婆婆家吃饭，看见饭桌上什么也没有，我们给买的猪蹄鱼肉什么都没做。婆婆说给大伯嫂子一家留着。我心里那个气呀，我累死累活的帮你插秧，我们自己买的东西你都不给吃，你也太偏心了，一样的儿女两样对待，将来有你哭的时候，到那时想指望我们没门。面对种种不公的事，我知道丈夫也是左右为难，没有办法，就对他说，要不我们搬走吧，别在这住了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后来我们就搬到了城里，租住在一对善良的中年夫妇家里。常言说气大伤身，由于过度的操劳，我落了一身的病。2005年我检查出了多种疾病，有心脏病、卵巢瘤、肾炎等等，治疗几次也没见好，就不治了。后来肾病越来越严重，导致我全身浮肿，医生说这种病没有特效药，只能慢慢将养。最后我不能下床，饭也吃不下了，一天天的消瘦，我的精神彻底垮了。那时两个孩子还小，我不想就这么死了。就在我走投无路时，房东大嫂来了，一看到我的样子就知道我得了重病，于是善意地对我说，虽然你信佛，可你的病也没好，你学大法吧，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。我这才知道房东两口子是学大法的，怪不得人那么好呢。一天，房东的朋友把几箱东西放到我家暂存，问我行不行，我说行。临走时，那个朋友对我说，这里装的都是书，你想看就自己拿吧。一天，我对丈夫说，我躺着什么也干不了，你把他们放咱家的书拿出来我看看。丈夫把书拿过来，我翻开一看是转法轮，什么也没想就看了起来。看着看着，我一下子好像明白了什么，这不就是佛法吗？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呀。我百感交集，从此以后彻底放弃了佛教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成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徒。学佛教的那几年，我家一直供着胡黄的牌位。当我看到转法轮第三讲关于附体的问题时，我才明白这些东西是害人的，就让丈夫去把他们都烧了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我的身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慢慢的我能坐起来了，也能吃一点饭了。看书看到第三天的时候，就能慢慢的下地了。房东知道后非常高兴，马上过来教我练功。我很快学会了五套功法，等到第七天的时候身体更好了，到第十天我彻底好了，真是无病一身轻啊，我高兴极了，是法轮大法去除了我的病，我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我要把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所有的亲人和更多的人。自从我学了法轮大法以后，懂得了做人得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，知道了人与人的冤怨都是前世的因缘促成的，对婆婆一家人的怨恨之心也就荡然无存了。2006年新年到来之际，我和丈夫买了许多年货，快快乐乐地回了老家。公婆见我们回来非常高兴，带着我们到各家拜年。正月初一，我们去了舅公家，他家的人很多，看到我们都很高兴，都说我变了，总是乐呵呵的，我就讲我修炼后的体会，他们都愿意听。最后我说，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跟你们讲，就是三退保平安。他们都好奇地问怎么回事。我说，现在老天要灭中共了， 加入他组织的人只有从心里声明退出，才能和他脱离干系，才能保平安。接着我隶属了中共自建政以来的种种罪恶，如三反、五反、反右、文化大革命、六四、迫害法轮功，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。亲属们都纷纷退出。正月初二，我又去了姨婆家，姨婆高兴地对婆婆说，怎么样，当初我就说你老了得二儿媳妇养你，大媳妇只认钱。婆婆说，没想到她指我练了法轮功变得这么好。我说，是呀，我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，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是法轮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我才变得这么好。现在婆婆逢人就夸我好。2012年大伯哥突发心梗去世了，我和丈夫回去参加葬礼，公公看见我放声大哭，哭得很伤心。我就劝公公说，爹，你老不要哭，大哥不在了，还有我们呢，以后我养你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他哭得更伤心了，我知道他心里觉得对不住我。那年的秋天，我就把公婆接到了县城，住在我妹妹的一个空房子里。公婆看我对他们那么好，特别认同大法，公婆还跟我们一起学法，因婆婆不识字，我就让她听 MP3。 我还把九瓶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书拿给公公看。除了学转法轮外，我还把师父的诗词《红吟》拿给公公看。看到《红吟五十》，公公的鼻子开始流血。我告诉他是师父在给他净化身体，公公也不害怕。不久，公公的小脑萎缩，不知不觉就好了。全家人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更相信大法了。现在二老都80多岁了，身体都非常健康，这都是托大法的福啊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美好又幸福》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3月4日。自修大法以来，我们全家人受益匪浅，我就写写得法经过与得的福报吧。2009年，因为无法忍受婆婆一家的种种是非矛盾与丈夫的无理糊涂暴躁，我离婚了。2010年5月，不幸降临，儿子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，人称不死的癌症，受尽了病痛的折磨。眼看着孩子的头发在不断的脱落，全身浮肿，关节变形，不能正常行走。药物反应常常让儿子躺在床上不能动，从几小时到半天，再到一整天，每天还必须吃着一大把的药。儿子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可谁能有办法呢？不吃药孩子没救，吃药孩子残废。我绝望到不敢哭，心想能不能让儿子练练气功什么的。2011年1月的一天，阳光明媚，我的同事外听说了我的情况，告诉我练法轮功会对孩子有帮助。我说好。从那天起，佛光照进我家，同修外教我和儿子练功。3月，儿子从法中悟道，不用吃药。9月，儿子正常上学，并独立完成了初中、高中、大学的学业。期间，同修外不辞辛苦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也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，只要我们需要，都立刻来到我们的身边。他还让他的女儿天天骑车赶10几里的路到我家，和我儿子一起学法。儿子上学时，
为了方便我们学法，同修外让我和儿子每天中午到他家吃饭，一起发正念，一起学法，一起切磋修炼的体会。我没有了烦恼，没有了痛苦，没有无奈，只有得法后心灵深处发出的喜悦与幸福。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，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得法后，我和儿子身心受益，尤其是儿子，帅气而有礼貌，说话做事总是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2020年9月的一天，孩子的奶奶突然到单位找我，说要看孩子。我与孩子奶奶之间无法化解的恩怨融化了，我真是感慨万千。十年没有任何联系，包括孩子住院出院，甚至快残废了，都没见着婆家人的影。现在奶奶来找孩子了，还说要给孩子钱。不仅如此，孩子的爸爸曾经宁愿与儿子断绝关系，也不给孩子一分钱，突然间说要把双学区智能管理的房子给孩子。今年儿子去国外读书，他爸爸给了他82万。去年我想买大点的房子，一手房没时间装修，二手房或多或少总有不满意的地方，可是我却巧遇上一户二手房刚装修好，因主人工作地点换了想卖房，价钱也便宜，我就买下了。房子在开发区，住进去才发现没有公交，出行不方便，购物也不便，但是慢慢的却都方便了。小区里有了小超市，有了私家车帮跑车的，隔壁村子有人开了馒头肉饼店，刚好每天从小区门前经过，把我需要的饼给带来。看起来生活很不方便的小区，一下子比繁华地段还方便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离同修比较近，方便学法交流。感谢师尊。大法还福泽了我的家人。我的弟弟开大货车，3年前出车祸，车头撞散了，弟弟人却没事。弟弟三退了，驾驶证里装着一张真相护身符，是师父保护了他。感谢师尊，佛恩浩荡。何时叩拜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